主啊，更多的充满我们，更多更多充满我们，主啊，不仅的灵充满我们，是你透过你的灵来让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更加的丰盛。是的，不仅叫我们能够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们要的是你的生命，我们要被充满是你的生命。哦，我们喜欢的，我们心中极大的渴慕的，就是你的生命。因此主，是的，你必兴旺，必定衰微。主啊，在我们敬拜当中，在我们的赞美当中，在我们的感恩的当中，主啊，让每次定睛仰望的时候，主，让每次看到你的荣耀的时候，主，让你的荣耀落在我们的身上，充满我们，遮盖我们的时候，主，我们就说愿你兴旺，我们愿意更多的衰微。你是我们的中心，你又是我们的唯一，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哦，我们的生命从那里而来，这一生不仅这一生，这永永远远，我们这个生命是属于你的。因此主，我们愿这个生命不仅更多的像你，更多的属于你，也更多的活出你的荣耀来。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救恩临到我们，谢谢你不断的用的灵充满我们，好像我们不仅能够知道经历到什么叫做与你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如今在敬拜的当中，在感谢赞美当中，最后让我们进到什么叫做与你一同坐在天上。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以你的心为心。主啊，愿你的意念成我们的意念。主啊，愿你的心中那个感觉，那个情绪，那个你所喜悦的，就是我们的喜悦，就是我们的满足。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主啊，当我们这样子享受你同在的时候，主，我们也说神啊，你也享受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的献上的敬拜，也享受我们在面前从心中献上的感谢。主，当我们以你我们的满足的时候，主啊，我们愿你在我们身上也得着我们的满足，得着你的安慰。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真是要赞美，不断的赞美你，主，我们不断的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哦，圣灵啊，充满我们，掌管我们的思想，掌管我们的情绪，掌管我们的意志。主啊，我们就单单的来仰望你。主啊，好像我们这个全人，正是这样的话所说，让我们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彼此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爱人如己，那不过是一个生命的见证，不过是一个生命的流露，因为你已经充满了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再次把自己，把我们的服侍的弟兄姊妹，把整个教会，把你的百姓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得着我们，哦，在一个地得着我们。主啊，好像个地被你得着的时候，这个地在这个日子当中，在这幕后的日子里面，就是要显明的荣耀，就是要彰显的荣耀。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啊，这段经文我们从两处的经文来看，啊，分两段来看。第一个呢，就是第二章的一到十二节。这时候主耶稣应该已经生出来了。啊，所以从这个时间来讲，但是还是一个这个，其实从这个字哈，当时耶稣生在犹大起来做那犹大之王的，我们在那里很不安。后来讲到这边说，这生在哪里呢？他们说啊，等等等等。讲到这时候，就看到 这时候主耶稣已经生出来，已经不再是只是一个 baby 啊。所以呢，有解经家说，在这个我们很多时候看到那个圣诞卡躺在那个马槽里，他还是在那个地方，但是呢，很可能是抱在妈妈的怀里，那当然也可能呢还是在那个小小的床上。那另外一个呢，这时候大概这些牧羊人已经不在那里，这牧羊都应该回去牧羊去，因为他们不能够这样跑掉，羊都没有人看。那主要的特别讲了，所以在路加福音那边讲到讲比较这个所谓的牧羊人的事情啊，讲到刚生出来的 baby。 那这边所讲到是讲到这几个的从东方来的，基本上啊，从这个外邦人。那这几个外邦人呢很有意思的啊，甚至有解经家你很难明白这几个是什么人，不过解经很可能是从这个巴比伦来的啊。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巴比伦还没有强到程度啊，这个所谓的啊，可能这时候就说我强了，他已经强，但是已经开始有点没落，所以好几个地方埃及啊等等都成为蛮强的地方。但不管怎么样啊，这时候呢特别讲到是有这个三个这样的博士啊。再说这三个博士也不知道是三个还几个，因为主要是看他们所带上的线上的东西有三样 OK，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说三个博士。但不管怎么样，从这经文啊，我们来思想的时候，你看到如果你读这经文的时候，你就从第一章开始，我们就读到很多的基本上是预言预言预言。因为这段的经文包括第一章讲到特别解经家哦，叫做神学家哦，是否讲到主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生，玛利亚生，现在今天对我想各位来讲一点疑问都没有。但是如果要问的深点的时候，是这样吗？你也不见得答得出来。不过解经家研究这么多，甚至有解经说主耶稣童女玛利亚生那个啊，这个只是一个所谓的一个的让这个故事更加的所谓的吸引人，或者更加精彩。或许说这是一个所谓的教导，主要从这个神迹面教导一个 moral 的一个道德上的一个的所谓的一个的原则。所以你过去的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叫做自由派叫新派的，基本上这些人已经说圣经里面讲到神迹奇事已经全部没有，从旧约到新约讲神迹奇事。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福音派跑出来，福音派说神迹上有，不很有意思的。福音派比较极端一点，过一阵子以后没有错了，恩赐也都没有了，只剩下讲道的恩赐。所以你会发现人在那个矛盾的里面，有时候我感觉到啊，当你真是努力去研究圣经绝对是对的，不过有时候努力研究圣经真的没有神的灵做教导，没有神的灵引导，你很可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可能从那个极端走到那个极端比那个极端更加极端。所以有时候我就在问福音派是因为这个自由派讲到这个所谓圣经的这个神迹奇事没有，如果神迹奇事没有，那主耶稣复活也没有，那主耶稣是救主也没有，道成肉身没有这种事情。所以整本圣经是讲，如果讲到主耶稣他是这么好的一个的所谓的人，他就是我们的榜样。那他讲的登山宝训就是相对于旧约的摩西的这个摩西五经等等等等。所以呢在这个宗派当中，很大一个宗派，我不要讲哪一个，讲到主耶稣的复活是没有这种事情，是神宗派里面的神学家的结论哦。他们研究起来，不是这个宗派里面所有人都这样说，不有这样神学说，带出这个新派来，叫做主耶稣的复活，身体并没有复活，只是精神不死。但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若是主耶稣没从死里复活，我们信的比世人都可怜。所以你会发现原来讲到这个圣经所谓的有没有会解错啦，有没有进到一个错误甚至进到异端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不是现在的事情，那现在是另外一种的错法。那不要说了，更早以前一点的像这些文士 这所谓的祭司，这法利赛人，他们解经讲得很严谨啊，不过解到最后，他们只是看重那个圣经的知识，看重那个宗教的行为，他们确实在做当中并没有摸到主。然后凭讲话讲就用一句话叫做信心，我们凭信心我们就去做，我们凭信心就可以了，信心不见得看得见，不见得摸得着，所以呢信仰只到一半，做了半天以后，他们只是照着圣经的解释，我解释你们听了觉得哦就该这样的做，或许说该这样的，或者该保持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有没有这样的观念，这样的做从你的生活里面能够显明出来呢？或许你所做的这一切是否把这位神解释的或者见证的清楚呢？那是这一年来啊，我自己的挣扎，也是我自己的所谓的学习，所以呢我懂得还是很少，懂得很有限，但是我真实是蛮努力的，因为我的问题一大堆，我需要答案，我需要答案，虽然别人跟我讲完以后，但是我发现解释完以后我还是没答案，可能我真是太差了，或许我听他解释半天以后，但是我发现他也没答案，因为他所解释再好，坦白说没有显明在他的生活里面，那这是一个很大问题。今天我们这都要破碎，每人都说哎呀，你没破碎，没有，要讲了半天他真有破碎吗？不见得，不见得。有时候我们讲一些话的时候，那个的态度，那个的所谓的，如果在你的灵里面，我不能够再说去批评论断别人，真的他喊了半天破碎，他真有破碎吗？他还是很计较哎，还是批评论断呢？啊，破碎了，没破碎，你这什么都没有啊？什么还有什么好去比较的呢？所以讲到这一次，所以呢，这段经文相对于第一章也是很多的挣扎。其实第二章比第一章更难，因为这把外邦人牵扯进来。问题在这里，好像外邦人都比较信，因为这几个的所谓的博士啊，对。Magi 这几个人虽然是外邦人，有人说不外邦人，有人说是巴比伦人，这几个人甚至花功夫去找，倒过来当就问了一大堆问题的时候，这个希律王问有重视吗，把这些所谓的文士啊，这些哦，文士把旧约扣起来，这节经文怎么说，先知怎么怎么说，伯利恒跟耶路撒冷不远，但10英里路大概就走到，这些博士从东方来跑到耶路撒冷，因为这是中心啊，在哪里啊，其实伯利恒在哪里搞不清楚，所以问来以后他们就跑去伯利恒。这些的所谓犹太的所谓的叫圣徒吗，或是叫这个所谓的从人讲，从人来讲是被他去看都不去看呢。所以你突然发现呢，如果在咬文嚼字上说这个是真的啊，是个假，是真发生，这个只是一个预言，一个预表等等的，只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 moral 这个。但是我要说是在这里，信心是明白了以后，知道了以后，明白以后，叫照着去做，这个有信心。知道了，明白了，不去做，这叫没信心。所以我马上就问一个问题：我读了很多的圣经，但是我不去做，这叫有信心吗？我有很多的扩问扩宗教的行为，包括我参加许多的特会，但是在我的生活里面，在我的职场里面，在我的家族里面，在我的社区里面，却没有活出那个所谓的神的原则来，这叫有信心吗？我不是说各位，是说我自己，原来这年来发现有个力量在后面逼着我去追求，所以我需要我人生找答案，否则这样的有的没有的糊糊迷迷糊的走完这一生，我就觉得被别人骗是很可怜的，自己骗自己真是很可悲啊！好像以为有但什么都没有。有一天主耶稣说、哦、我不是跟着你吗，但耶稣说我不认得你，那更糟糕的跑去骗别人，那是很可恶的事情。所以我要说是在这里，没有就没有，也不要讲别人，不要说那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哦那个好爱主，那个怎么样，哦那个怎么样，那是别人的事情。那你呢，你呢，我还是说 OK。 读完经文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从这段经文不时读一个这个历史，因为从所以这个解经在叫 去 argue 这个问题，这个是叫做这个所谓的 historical correct， 就是从历史的角度准确吗？这神学的观念，这个有这个事情吗？有这个地方吗？是这样子吗？哦，这个星星代表什么？你可以研究这些东西。波斯在问，每个人都讲那颗星星，有几个人跑去看，有几个人连看都不去看。所以我很感谢主，我真的看到弟兄姊妹，看到同工真的，我像这礼拜天这两个礼拜听了训政牧师讲，我自己觉得很受帮助。我觉得一个年轻的传道能够把属灵的一些原则摸得这么深，当然你还是说呢，不要只会讲，要做才行。 OK， 我也同意，不过问题是说你能够明白这么深吗？我觉得不容易，不容易。所以感谢主，我常常这样笑说，甚至跟我的同工说，我想我他现在45岁啊，我想我45岁的时候比他差远。我要说在这里，不要批评，不要论断，不要藐视。其实神都在看，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夸口是没用。其实就像牧师，你我觉得不一样，不一样在你比他真一点，只是这样子。我也没有比别人懂得更多，也没有比别人更多才干。哦，虽然所谓的负责教会人多一点，事情多一点，但我不认为我很有才干。不，我比较喜欢真的东西，有就没有，不要去批评论断别人。OK， 我们来读一下第二章1-12节，我们一起来读。
当七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西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OK， 这时候耶稣应该不想，所以你读到这个第八节的时候，你们去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这里并不是用 baby 这个字，是用这个 child 这个字。所以呢，这时候耶稣是，就说不是刚生出来那个 baby 啊，不像说我们圣诞节的时候牧羊人围绕在那个，就是刚生出来，那现在是有点点的时间，当然可能还是很小，可能大概不要说别的，大概还坐也坐不稳啊等等，站也站不稳，不过还是这个是小孩子，那是有一段的时间。那从这几个人从东方来走了多远，我们也不晓得。因为真的你看不出来啊，但很明显从东方来，一方面是从东方没有错，一方面代表外邦。那当然说有些的解释 identify 这是巴比伦。那这几个呢我们现在谈谈这几个叫博士中文有些英文就叫 wise man， 就是很聪明的。那这个字在原文是叫 magi， 这个字跟魔术师有点相同， magician 有点相同。但是也不是 magician， 这个的名字，斯特莱斯讲这，所以博士，你把这字凑起来之后，你发现这些人是有学问的人，是有学问的。那这些他们的专长在，他们专长在所谓的这个天象、星星啊，这些等等东西，在当时的那个的时候，很多科学还没有到现在这么发达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是看这个天象。看这个天象的时候，从这个天象有没有改变去判断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等等等，那当时没有改变就固定这样子。那这时候呢，他们在判断的时候，他们就发现看到有个星星，所谓的这时候在引领他们，那怎么去 identify， 甚至有些解经家说可能他们看见不是星星，只看到另外一个东西，但这个很难讲。不，圣经讲了好几次，就一个星星，就星星，那就星星了。OK， 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发现过去看的星当没有这个星星，或者看这个星星过去不在这个位置，它在移动，所以他们就开始思想在那。OK， 这第一个。那第二个，这几个人怎么会跑到耶路撒冷去呢？再说这时候犹太教啊，在这个所谓的读这个所谓的列王记上下等等历代上，你就发现整个的犹太人的已经被这个南北这个俘虏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文化，所以包括这个犹太的这些以色列这些所谓的这个对于神的了解等等等等，所以有一句话就跑了出来，就讲到信心的问题。这个是出在民数记二十四章。那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好了。很有意思。这是这个是一个先知讲的话，但这个先知是一个不好的先知。第二十四章。OK， 十七节，二十章，这是这个巴兰在讲出这句话来。第十七节，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碎摩亚的四角，毁坏搅乱之子。OK。所以这些博士就是博士，所以呢，他们不是看星象，他们对很多的这个文献呐、美国的每一个国家的这个所谓的一些的这个所谓的教导啦、一些的看法啦、一些的所谓的他们的民情风俗啊等等。那但是可能这些先知这些的人又特别对于所谓先知的预言很有兴趣，因为有什么事情发生，就回到这个先知找了。那圣经这边却讲到，原来就讲到这里，所以他马上就回到这地方来。既然是出于雅各，那后面就以色列这群人，所以他们就定义来到这边来寻求。所以呢，这几个的博士，你说三个也可以，好几个也可以，他们就来要寻求到底今天这个星象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到底代表着什么？代表有什么事情发生？那读了这么多的文献，好像读到以色列这个的所谓的旧约，特别讲到先知的话的时候，讲到旧约的话，特别讲到有一个叫做巴兰先生，这是不是好先知？不，他确实讲到有个星星从雅各那边出来，所以他们就老远的带着东西来，而且你看到后来他还打这个民数记里面说他会很强的，所以他们就带着这个所谓的来所谓的进，用这个角度，这个字可以翻成来这个 homage， 而且来进贡一样。你说礼物，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当然是君王呢这么出色，他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有多大，或者已经生出来很久了，已经快要做王也不定，他们还搞不清楚。所以呢，他们就这样的带着他来进贡，可以讲 homage 就进来啊，这个，因为起码从这个民数记里面讲，这个的出来，这个星星代表的这个以色列的权势是很强的，所以他们就来。所以基本上这是讲到为什么这几个博士 会啊，就看着星星就跑来，不是说只看着星星就跑来，因为他从这个星星的这移动呢去研究的时候，发现讲到星星的预言，特别看到以色列人有这么一个预言，虽然讲的这个先知不怎么样，但不管他们他来。OK， 离开他以前，我要讲一个事情，这跟星我们这个跟今天很多人流行玩那个星象是不一样的。今天很多人用这个星象啊来算命，星象用算命是算将来会怎么样，要不要改变。他们是倒过来，在尤其一方面有两个背景，一个当时科学的啊，那时候对圣经旧约的，圣经本来就反对，旧约都已经反对用这个来算命。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被讲，好像还被肯定？因为他们不是来算命，他们是来说，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他们要找出这个事情的答案。换句话说，答案已经就在那里。这个的答案是从圣经旧约的圣经而来的。换句话说，不是算完命以后去从未知的当中希望找到一个答案。这是在看到星象的当中，我要把这个分开，在星象当中他们产生一个疑惑，他们产生一个那到底答案是什么，他们是有了答案，因为民数记里面已经讲了答案是什么，如果讲到星象，他们是来肯定这个答案，可以听得懂吗？跟算命是两回事，是不一样的事情。算命是不知道将来怎么，所以算了算了，用星象来算命呢，这个什么这个我们不说什么十几个这个不同的这个代表啊，来一个什么什么星座啊来算，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样，所以用这个来算，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祷告是有这些事情发生。那背景是因为在当时整个的，尤其到今天神的灵那时候还没有这样的所谓的在信徒的当中。我要讲这个解释要蛮多，但我不要弄得太复杂。但是有人问到说，那牧师那这些人都看星象啊，我说 no， 这个看星象跟今天坊间用星象来算命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些人看到一些的奇异跟平常不一样的事情发生在自然界，他们就问为什么。所以回到圣经，又回到圣经来，虽然可能很多国家也讲到这个东西星星啊什么的，不过他们特别看重的是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所讲到的这个的有个神的有个心意，这种有雅各家会出来一个很大的权力，一个的所谓的力量会改变这个世界。OK， 所以他们来 find out， 来肯定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OK， 这是一个。那接着经文就来了，所以他问不到耶路撒冷，因为那是首都啊，就人多这种，所以更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他们只是去就跟着就到了这个这就上去。那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做犹太人之王在哪里？这个我们从东方来特地来要拜他，所以呢这边用这个字拜的意思再说是一个就是尊重，甚至带出一个好像尊重比一般的不是送个礼物而已，比送个礼物更加的尊重。所以他们带着一个很这是一个很追求的心，可谓找到答案的心。他们希望这个的认知是没有错的，如果这个认知是没有错是这么重要，他们希望这个答案也是对的，不要找到一个猜的一个不清不楚的答案出来。就在问的时候，这时候讲到另外一个人，也代表另外一群人，叫做希律王，听见就心里不安。后面补一句话蛮有意思的，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第一个，这个希律王问不安，因为第一个这个王啊，第一个我要正面来，就是说从这个积极讲，这个人这个王是很厉害，很聪明的，办事很行，所以罗马政府很能够信得过他。从办事能力，罗马政府也知道这个人非常会效忠罗马政府，因为这个人非常看重权柄。权力了，不要用权柄，这个看重那个的势力，他拥有多少，这个人很强。这个怎么知道？第一个为什么他不安， 因为他没有资格做犹太人、犹大太人的王，因为他是以扫的后裔，是以东族的。犹太人当中，以色列当中，每个人都知道，做犹太的王是犹大的后裔，是大卫的后裔，是雅各的后裔。所以他今天得到这个王，第一个他虚心，因为从他认知的里面，他没有资格做王，所以你就知道他多么努力赢得罗马政府的信任，所以罗马政府允许他做王。但犹太人的本身，这些人知道，从犹太人的历史来讲，他是不能够做王的，没有资格做王。所以民间有个暗暗有个叫做不服他的力量。这个人很聪明，很能干，但是他要权力到一个程度，历史告诉我们，细节我不晓得，历史告诉我们，为了争这个权力，巩固他的权力，把他的太太跟他太太的兄弟两个都杀掉。有人说是把他两个儿子杀掉，看减轻不同角度来看。换句话说，他要权力到的程度，六亲不认，他要，这是他要的东西。所以当有人来跟他讲的时候，完了以后说犹太的王在哪里，他也不知道那个是谁，他也不知道，在他心中一个的观念就产生了，就是如果找到的话一定要把他杀掉，不然的话他王位他的 权势怎么能够保得住呢？那为什么合成人也不安呢？因为合成的人知道这个人的个性的坏，所以这中间的犹太人，犹太这个后面的这个支派，甚至心中暗暗等候大卫的这个后裔来做王的，这人心中紧张，因为他真不知道这个的希律王会做一些什么的策略。所以呢，过去已经有这个微妙的这个拉扯平衡，我乖乖的，只要不反对他，他也没有对我怎么不好。但现在我已经有个盼望了，因为我真正的王要出来了。如果犹大的支派这样的说，那如果真坑两个，那我真在他眼中变成是造反的，那我的整个生活，我的命还保得住吗？所以合成经过这个事情来说也不安。为什么要讲这个？后面讲一段经文，如果我们问马太，我们要记载中，因为其实从某一角度来讲，是讲到一个，我们每个人都说啊，国家有个好的制度，国家就安稳。其实制度都人出来的，制度都是所谓人所定的，制度都跟现在有关，都是所谓的为自己的利益，所以制度永远是妥协。你可以讲得好听叫民主，你觉得民主解决所有的问题吗？没有。你看看现在美国这个，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这个新闻，他承认 OK 我败选，但问题说败选不是我的选的不好，是因为他们是假的选。那到底他承认选败了没有败，我一定搞不清楚。那底下一群涌着他，昨天才在 Washington DC 才冲一个好的国家说民主，到最后还是分成两块。而且真的以那个投票的那个角度来讲，他们两个的，但那个所谓的那种叫做什么College 那个 vote 那个不算，就以这个每个人的投票那个讲，他们的势力是蛮相等的，差没有太远。只因为那个所谓的每个州算的票，另外一种方式算的时候，所以这个另外一个出来，另外一个他服吗？他不服，所以他嘴巴可以说我认输了，因为确实票出来是这样，但是我没有输，因为他们是作假的。所以他用很多的法律来写，但是很多法律就法律了，所以还有规定，重新查就查，没有到这个程度就不能够查等等的。最后我相信他也知道不行，连他的孩子，有些孩子都跟他说算了算了。 不过有些孩子跟他说不行，把他斗下去。讲了一个很重要问题，有人说呢，你们的神基督徒啊，你们说行太绝对。其实整个的圣经告诉我们，是神掌权，叫做天国文化，天国的制度才真正有平安。也为什么你一定要等到有千禧年，因为那一千年当中主耶稣跟他的教会一起作王。那一年讲的旧约圣经讲说，启示录讲说，千禧年当中是主耶稣带着他的教会以公义来治国，你就发现才有真正的平安。所以狮子跟羊儿可以玩在一起啊，等等，这没有的话世界是乱。所以你现在可以还是这样的说，所以有两种做法，这个不对不对，你要不要表示你的态度？我认为要。你表示你的看法要不要？要不要到个程度要去推翻？我的看法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不需要，因为你推翻它以后，你的制度一定比那个制度好吗？不见得。那牧师，那你这样的话你太消极，那就我要积极的在地上，我有能够有可以我可以画上镜的，我要把神的国彰显出来，我要把神的国彰显在我的家族，我要把神的国彰显在我的社区，在大安区，我要把神的国彰显在弟兄姊妹的每个公司。讲不到这么大一个国，起码你的办公室；讲不到这么一个国家，起码不是这个县市，甚至起码是你的所谓的社区。纵然这边会不会完全，我不敢说，但是这个力量进来，你就开始慢慢发现，只有神的国可以胜过黑暗的权势。所以为什么传福音是这么重要，为什么信主人越来越多是这么重要。所以我绝对不反对布道，但是布道了信主以后，不是指人数，这些人有没有真正 list， 就是说被纳入神的国度里面，不然的话还是没用的，只是做一个宗教徒而已啊。你当时尼哥底母来讲，你当时这些法利赛人，我跟你讲，现在都是所谓的要推翻罗马政府，整个冠冕只有一个叫推翻罗马政府啊，但推不掉啊，推不掉啊。那更糟糕，中间有人像这个希律王，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你读到这个马太，我们提了一下，他是一个税吏，这是一个马太，还有另外一个大一个税吏长啊，叫什么沙该啊。这些都是卖国贼耶，但这些人一翻转的时候，他们的神就透过他们彰显神的国度耶。所以这是一个讲到这一首很重要。我今天不是要谈这个题目，我有我的看法，不见得每个人要同意我，也不见得每个人需要同意我。到底是党政要就政治跟宗教不要分，要不要分别？我认为要分别，但是分别是照圣经原则分别，不是基督徒不管政治，但是千万不要把政治跟这个所谓的宗教混在一起，因为常常宗教被政治来利用，岛外宗教也利用政治，不是这样吗？你读教会历史，你读这个圣经，就都不要读到旧约，读到新约就好了。现在都是弄在一起的，都成为一个抵挡神的势力。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在思想当中，所以也学一个功课。当然你有你的看法，可能不同意我，不过我要说在这里，我们要看着很多人信主，我们现在这些都能够真正信主，因为是在基督里面重生的。这些人他有个责任，就把神的国在地上建立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教会的祷告唯一所谓的弄在一起的，不论是哪一个宗派，甚至包括天主教在内，都说的只有一个祷告，就主祷文。因为神的国只有一个，他必须要建立在地上，这是神的心。那至于在政治上你要不要参与，我鼓励你参与，如果神呼召在政治界，但要紧的是你在政治界可以为主 建立的国，为主建立国度吗？意思说产生那个影响力吗？你还是说只是受洗，因为想多得几票，得基督的票，然后到时候还是去拜偶像吗？还是在贪污里面吗？还是站在那个地方吗？这是很现实的，真的做一个基督徒不一样，这不一样的缘故，就因为不容易啊，因为你不一样，就产生一个结果就很不容易。不过就是你要，所以你会发现在新约的教会的里面，起码从圣经来看，新约圣，还有包括从使徒行传的角度来看，还有从这个教会历史来看，基督徒今天是所谓的不是成功神学讲的那种出风头啦、风光啦，每样事情都顺利啦，要什么就有什么。真的那是讲，都是要为主受逼迫，所以主耶稣讲说，天国是要努力的人能够进去的。努力这个字，中文这样翻，我想是一个翻译，但在原文是太，这个太刺激，所以不能够不好翻成努力。这个原战文叫做要 violent， 要暴力才能够进去，天国要暴力才能够进去。当然这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南美洲就开始产生叫做革命神学，用这些经文，过去有些的台湾的宗派也用这个产生一个革命神学，不过这次用得很强，暴力。因为是什么？天国、神的国跟世界的国跟黑暗的国是一个征战，不是晃来晃去啊，这个穿着这个吃喝玩乐就跑进去，要你不讲神的国，要讲神的国是这样。那讲了半天，原来主耶稣来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已经一定要发生。天国如果来的话，地上的国一定会产生一个冲突。冲突有不同的理由，希律王是一个理由，然后呢，这些的所谓的虔诚的人是一个理由。那有意思在这里，外邦人对这个有兴趣，代价是兴趣，这个王再来是怎么一个王？但是自己的人，不论是合成里面应该算是犹太人，包括这个所谓血缘是一半的这个扫罗的后裔，这人包括自己的这个犹太人，全部是血缘，都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犹太人，他们反而不安呢，反而不安呢。这年来，我也能够感觉到，当我们坚持神的原则的时候，不要说不信任不安，好多基督徒也不安呢，好多基督徒不安。礼拜六的时候我们开圣公，我们谈蛮多事情。我觉得大概我们跟你提过，因为我在那个在我们治理小组，就我跟黄杰、训正啊、德安还有建平还有那个主任牧办公室的副主任一直我们在开会，两个礼拜我们开一次，还有因为太多会，所以不能每个礼拜。我就讲一句话，我们现在不推动这个祷告吗？怎么讲？我觉得很有果效啊，尤其信德牧师来推来带，每个聚会他都在做，我很有果效。不过像我们在开会的时候谈的时候，我说火一定要下来，底下就问为什么火没有下来，又没有柴呀？我就引用了，我很少亲自听 Mike Bickle 讲到，不过那次是因为一个教会的看现堂，所以他讲了，因为我被教会邀去也在那个，所以听他讲，他24小时这个，他轮到他带的时候，我们这也是因为他缘故我们开的，当24小时的时候，他如果每次轮到他带的，他不会带他们祷告，他会2个钟头的话，大概2个钟一般嘛。2个钟头当中，他会用40分钟有1个钟头讲道，因为他也很会讲，这个 战士心腹啊什么那个都他讲，他讲得很好。所以二十小时祷告成为一个心腹，是预备迎这个征战啊、等候主而来等等这种。不过他讲就很有意思，如果他人大大的，他不会带他们祷告，他干什么？他要讲道，他做 teaching 的工作。他碰一句话我从来没有忘记，火要下来，那火下来碰下又上去一下，因为烧不着，因为没有柴呀、啊，没有神的话怎么烧得着，或者是火下来怎么用。我听了蛮受感的，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我还没回台湾的时候，反正就听了，还是刚回台湾记不得的。不过在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思想，我就想到以撒，他问他爸爸，柴都有了，祭物在哪里？他从来没有想到他就是祭物啊！我没想到亚伯兰说神经有预备，我相信亚伯兰就是讲的时候很清楚知道祭物就是他儿子，因为他看到什么东西，怎么能看到？上山呢也没有带那个祭物，也羊没带，叫那个仆人在山下等到。我突然一个很深的感觉，包括我们传道开始，到底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祭物吗？或者我就是祭物吗？祭物什么意思？就是烧啊，就给啊。原来我发现，包括我在内，我们的祷告，我们不是祭物哎，我们就向神要这个要这个。神啊，给我这个教会要怎么样，工作要怎么样，这个问题要怎么样？哦，等等，财务什么，我们建堂需要怎么预备？等等等等，有没有跟神说，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上需要，我的职场需要，我的什么？神啊，给我这个，给我这个工作，有没有想到，神把放在是一个祭物呢？没有错，都要主坛，都要主坛。我也用这个来成为，以前我讲过这个，当亚伯兰走到哪地方都阻挡，没有错，阻挡很重要，百分之百重要，但是前提是有个是什么？因为神向他显现了、啊。你读那个创世纪，神向显现，他就阻了坛了。原来显现是他阻坛的一个原因，他不是每个地方都阻坛的。如果这样的话，他每个地方都阻个坛好了，讲了好几个地方他阻坛，为什么他阻坛？因为想让他显现。为什么神将他显现？因为他是一个愿意成为祭物的人，他是愿意给的人。第一个，他从本族本乡跑出来就已经放下了，然后到最后一个最大的考验，在他出来以后，然后改名叫做亚伯兰，他就给啊，顺服啊，给啊。原来为了这个大国要成立，为了神的旨意，到最后神说你把以撒献，他不仅是出来的时候带着一个这个所谓的祭物的心，我们发现他这个心没有改变，他让他和儿子就要成为祭物，他做祭司就是。原来是那个 key 在这里啊，所以如果我们在想到在教会能够看到事情发生，借着祷告看到很多的神在做工，真我相信，我突然感觉到神在我们教会，因为 我也听了一些的同工的平信徒领袖啊，都是领袖啊，真的我讲领袖，我不要讲太那个，他把工作辞掉了，换个工作，原因有些是因为他觉得可以更多的服侍主，原因是因为神跟他一个很清楚感，他不能够再跟那些所谓的信与不信同父一儿，信与不信不能够同父一儿，跟婚姻没有关系，解禁来讲是做生意 partnership 有关系，用当时的话，一个牛不能跟一个牛不能够跟一个马绑在一起来耕地，那不能够要同性质同，所以用了，他就讲他真的，所以要我们为他祷告，因为这个礼拜 他已经把慈城递了，这时候他的老板董事长要跟他谈，不过他说我已经坚定，因为现在走过来，他突然发现很多时候是需要信与不信的同父一儿，他说我要做个选择。我很感动的是他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的妻子，他说他妻子为了祷告，他妻子本来就跟他说很不适合，不过他是试看看，不到最后去说你本来就应该离开。哎，要离开牺牲是很大的哦，他那个位置，他那个工作，他那个重要性等等等等，那当时薪水不说了。啊，我真感觉到原来神这个阶段是预备一些人愿意摆上，不是只说我信耶稣得什么，有什么好处，得医治，得这个得这个，有困难就解决。所以信耶稣以后，我就好像在救这个用以前一个牧师说的啊，好像在旧金山那个候机室啊，等着轮到他那班飞机，就上飞机就飞上去，在那边就等候等候，没有这种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单单的主耶稣的诞生，第一个最受冲击的是什么？黑暗的权势。你单单从这节经文呢，就是黑暗的权势。如果我们不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当然是冲着黑暗权势。你说哦，本来就是啊，所以呢，我在黑暗权势已经被信，现在我信了耶稣，我跟着耶稣，耶稣就帮我解决所有的问题。没有，你要跟耶稣一起来面对这黑暗的权势，不是他来解决你的问题，你要跟他一起来面对。当你一起跟他面对的时候，主耶稣的榜样就是你的榜样。主耶稣到最后放下他的性命，你会跟耶稣，你愿意跟耶稣一样放下，先不要说放下你的性命，我也不希望这么的消极，你愿意为主成为一个献祭吗？愿意放下吗？没有，他很难呢，很难呢。我不说吗？我很喜欢前面上个礼拜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有一对夫妇，我们认得，但不是我们教会。一对夫妇跟他孩子跑来，他们碰到一个很大的征战。我都在想说，我可能再去怎么跟他们聊一聊，给他们在旁边鼓励鼓励他们。哦，很不容易。你可以如果听他讲，但我只听他讲，如果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发生，真是莫名其妙的，真是莫名其妙。所以你看几个礼拜前勋真不讲到吗？他说他最怕是见好就收，有没有听吗？你觉得基督徒都是晃啊晃啊就上天堂的吗？那如果碰到一些的挫折，碰到困难，甚至被人家误会，被人家藐视，耶稣都这样，你算得什么？有什么好呱呱叫？不祷告，神啊，这是我可以荣耀你的时候，这是给你为你做见证的时候，这是我可以活出你的生命在我里面，你给我生命的时候。所以相对的，在这时候，当一个福音带出去的时候，从上活出去的时候，或你活出这福音来的时候，我要感谢主，你已经笃定了，如果要摆上就摆上，要付代价就付代价。但我相信，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主耶稣救恩确实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刚讲的是比较负面的，不祷告，如果那些因着你的人，因着我的人，因着主耶稣缘故，他们得着福音，生命有何等大的改变，有何等大的改变。所以真是要感谢主，这年来我实在算不得什么，有时候看看，有时候我自己觉得很缺乏。不过当我听到有人说牧师，因为你这个，因为那个，我被鼓励到，我被激励到，我对主有更深的认识，那我觉得很值得，真的很值得。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呢。那但是这是第二个啊，这边讲了。那明天我们再来谈谈啊，在后面这边讲到很重要的。因为在有人在讲说，这些经文是不是马太是写出来的？就是说为什么记载这些经文？那就记载跟路加不太一样。 是不是他编个故事出来，让他觉得耶稣的诞生是很特别的，而且是很吸引人。那所以反对，甚至有些否定了，解经家、神学家已经决定这个的这段经文记载是没有 historical value， 是没有所谓的历史的价值，因为这是一个故事，编个故事而已，没有是真的。但不要忘记整个的圣经，特别 prophecy 的重要在这里，因为这些事情要应验。有人这样讲过了，整个的旧约大概有900多个的 prophecy， 这中间这一些的发生当中，如果都要这样的发生，现在发生大概最少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只剩下一点。如果要每样都是碰巧碰巧碰巧的话，数字上你永远从数学角度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整个的新约的圣经，或者是因为旧约的 prophecy 被成就，或者整本圣经是因为旧约的 prophecy 在新约里面都实现。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因为我们来做这有个科学叫做圣经的批判，叫这个 biblical criticism， 就是怎么去这个圣经对吗？这样讲有道理吗？怎么新旧约有冲突？那这个是真的吗？是那个作者写的？很多很多，这样你可以讲到圣经不对的地方，不就像现在那个总统一样啊？这个有做假票，做假票，那法院跟他，你把那个证据拿出来，他也拿不出来。感谢主，如果有人说我们的圣经是讲个故事啊等等，我告诉你，这没有一样是假的，因为旧约所讲的这些的所谓的 prophecy。一个一个的产生，最少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甚至有人说已经到末期了，五分之四都有，只剩下几个就行了。所以我相信圣经中间有个因为神的话，它会一样一样的应验。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新约的，就是神的话有神的灵在里面，你会发现当你讲神的话，当你听神的话的时候，因为再过两个礼拜我要讲，其实这个月我应该在美国，但是因为疫情还跑不掉，所以不很好，给我休息休息。现在我们有个习惯，晚上 FaceTime 的时候，我就把跟我小女儿弄在一起啊，所以有时候她做她的，我们做就在 FaceTime， 反正听到声音就好。啊什么，她就跑去看看，她做一些什么东西给孩子看，就拿到那个 iPad 那边给她看看了，真的那蛮好玩。所以要说在这里，感谢主，跟我们在这样安静等候当中，我知道时间是一样一样过去，但我知道神的应许。神的预言会一样一样的发生，求主来恩待我。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靠同神来祷告。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感谢主，他真是，他不仅他的灵在引领我们，他的话也引领我们。相对他的话指引我们的时候，圣灵会一步步的带领我们，叫我们看见我们该看见，叫我们留意该留意的，叫我们预备该预备的。因为主的再来是必然发生事情，因为主的再来从这圣经的角度是圣灵跟我们的灵同样的呼求，主啊，愿你来，愿你快来，而求主来恩待我们。因为世界上是在黑暗的当中，我们基督徒要做的就是要把神的国再这样彰显出来，好叫许多人因着我们的缘故能够得救，能够信主，好叫这群人能够在他的当地，在他的生活环境能够显出神的公义，彰显神国度。但如果要等到整个世界的改变，我还是认为是主来的时候，特别最给我最大兴奋在千禧年的时候，我们有1000年时间看到这个地是在主的全然的公义里面掌权。千禧年完以后又有事情发生了，那是后面事情。我们为神的这样的安排预备啊，我们现在很感谢，也为过去一些的预言已经发生了，现在感谢，更加知道啊，主的话必定要成全。我们要见学生教授中，让我们活在不仅谨慎的里面，也活在一个盼望的里面。我们真有这样把握，当你走在路上突然 你背题也不一定，希望你愿意背题，不要跟神说，哎，我的皮包还没买，我的饭还没吃，求神恩待我。我们开会同时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站起来，我们感谢赞美，求主恩待我们，把我们带心，求主带领，让我们活在新的点。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荣耀的名，是吧？会，这是工作真的带领，是吧？这是。愿神的灵自由运行当中，你的灵自由活着，愿主啊帮带去心里面，赞美你，赞美赞美。天父，在线上我们感谢和赞美，在基督里面不仅成就成一个新造的人，在基督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国度。谢谢圣灵不但让我们明白这个国度，也让我们更多的经历这个国度。哦，主啊，虽然我们活在地上，但我们却能够过一个天上的生活。虽然我们活在这短暂的人生，是吧？却让我们进到那永恒。我们不仅看见过去的，明白现在，也让我们能够从灵里面看见将来你所要预备发生的事情。主啊，我们的一生都在你手中，何等奇妙的救恩，何等奇妙的救主！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就把今天的时间交在手里，让我们真是警醒祷告，警醒的盼望，也让我们在主面前大有喜乐，大有平安，是吧？因为知道那好的要来，而且要快快再来。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